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3月2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中共现任党魁习近平如今又恢复了毛泽东的舵手称号，这个称号导致了明显的问题，究竟是什么问题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分析。港澳媒体谈两会，可是呢视角不同于北京官媒。美国高官将要访问台湾，强调支持台湾的长期政策。节目中我们还要详细的介绍备受瞩目的美中经济对话关税，还有美中贸易战。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在只有象征权力的人大会议对与会代表发表了会议闭幕讲话，他的讲话带有民族主义的色彩。习近平对将近3000名人大代表说，中国正沿着正确道路走向成功。他说，历史已经证明并且将继续证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坚持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习近平还宣称，一切把台湾和祖国分裂的企图都注定要失败。目前跟中国分治的台湾实行民主制度，享有实际上的独立。中国13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前，会议通过了对宪法的修订，取消了对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从而习近平可以终身执政。那么统治中国的中国共产党已故的领袖和独裁者毛泽东给中国带来连续不断的灾难。毛泽东生前有一个称号是伟大舵手，中共现任党魁习近平如今呢又恢复了舵手这个称号，可是这个称号呢导致了明显的问题。那么究竟是什么问题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西方国家的文学起源于古希腊文学，古希腊文学则成长于航海文化，因此在古希腊时代，人们就开始用航船来比喻国家，以航船的航行来比喻国家的政治运作。随着西风东渐，西方文学中的国家航船的比喻也来到中文世界并落地生根。在中国共产党已故的领袖和终生独裁者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疯狂期间，毛泽东有4个伟大的头衔，即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反复公开声言敬仰毛泽东的中共党魁习近平已经恢复了毛泽东的3个称号，即领袖、统帅、舵手，并指示中国的官方媒体将这些称号加在他自己身上。现在观察家们还不清楚习近平为什么没有恢复毛泽东最喜欢的称号导师，并用在他自己身上。作为掌控中国这条巨大的航船的方向的舵手，毛泽东在世期间不断的任性胡为、胡作非为，使中国这条航船不断的触礁搁浅，最后差点翻船。用中共自己的话说，就是使中国濒临崩溃的边缘。在毛泽东反复制造的全国性大灾难中，习近平一家也深受其害。习近平的亲生父亲习仲勋差点被毛泽东以一种莫名其妙、匪夷所思的罪名整死。习近平本人的正规教育在初中时代就中断，以至于今天许多中国人不断抱怨习近平缺乏知识、富有粗鲁、无知无畏。毛泽东的终身独裁统治给中国人民乃至中共造成一个接一个灾难，以至于中共在1980年代不得不正式承认他的独断专行给党和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独断专行和终身制不可复制。中共为此制定了规章，明确规定禁止独断专行，强调要集体领导，明确禁止终身制，并为此做出了宪法规定。 自2012年接近年底时上台以来，在过去的这些年里，习近平一步一步地恢复了毛泽东的那种独裁的做法。上个星期，随着习近平掌控的中国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和立法机构全国人大修改宪法，准许国家主席和副主席可以无限期留任，习近平又完全正式恢复了毛泽东的那种终身制的个人独裁地位。3月17日，也就是在全国人大投票正式选举习近平和他的副手王岐山可以做到死的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同一天，中共掌控的宣传机关立即通过网络媒体发布一幅宣传画，上面有习近平。在这幅宣传画的幽静的背景上，是一条旧式的大轮船在海上航行。该宣传画上有领袖和舵手的字样。眼尖的中国网民立即发现，这个宣传画背景中的那条轮船外形看上去跟106年前的在大西洋北部遭遇灾难沉没的泰坦尼克号游轮非常相似。一时间，中国网民的调侃井喷一般的喷出，有网民调笑道，制作这幅宣传画的人恐怕性命难保了吧。中共的网管和舆论监督机构、舆论监控当局显然是在密切监视网民言论。那幅看似习近平将带领中国撞上灾难的宣传画很快被拿下，现在已经在网络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对信奉自由民主价值观的人来说，把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形容为掌控国家航向的说一不二的舵手，是一种典型的独裁专制的表现。3月17日，路透社记者白斌从北京发出的一篇报道的标题似乎就透露出这种价值观判断。白斌报道的标题是，在舵手习近平再度被委任为国家主席之际，中国官方的宣传机构全力开动起来。报道说，在习近平再度全票当选为国家主席之后，中国宣传当局全力开动起来，发布画面显示兴高采烈的中国公民站立鼓掌，人大代表高兴地流出热泪，当局还推出新的社交媒体游戏。习近平的头像出现在星期天的主要报纸的首页上，很多报纸转载了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社论，使用一种令人想起毛泽东的语言来赞美习近平，把习近平称作人民爱戴的领袖，我们国家的舵手。中国军队的《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发誓效忠于习近平，宣称他当选为国家主席会确保中国的长治久安。习也是中国武装部队的领导人，中国武装部队规模之大居于世界第一。人们从来没有怀疑，基本上是橡皮图章的，中国全国人大星期六不会重新选举习近平为国家主席。尤其是上个星期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取消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这意味着习近平可以无限期的担任国家主席。宪法修正案有6票异议，其中有2票反对、3票弃权、1票无效。但是人大以全票选举习为国家主席，没有1票反对票。中国的媒体在报道中反复强调了这一点。中国当局呈现了一种高度政治化的戏剧场面。三名军人把一本宪法送到主席台上。官方媒体的其他画面显示了普通民众在电视屏幕前站立鼓掌欢呼习近平再度当选为国家主席。就中国的政治新形势和新形势对美中关系的影响而言，美国《华尔街日报》3月18日的一篇新闻美国《华尔街日报》3月18日的一篇新闻背景分析报道的标题可谓一切尽在不言中的典范。那篇报道的标题原文是 All President Xi's men China's new government braces for Trump. 严格按照字面意思翻译出来就是习主席的全班人马，中国的新政府准备好应对川普。对英语世界的人，尤其是对美国人来说， All President Xi's Men 这个标题令人想起美国现代文学名著长篇小说 All the King's Men， 国王的全班人马。美国诗人、批评家、小说家罗伯特·潘沃伦的那部小说讲的是一个善于盗取公众信任的腐败的政客发迹的历史。因此，《华尔街日报》用这样的标题来报道操控中国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通过宪法修正案使他如愿以偿拿到终身主席职位的习近平政权，其意义不言自明。在这可圈可点的新闻大标题之下是这样的副标题，习近平及其副手最近与美国官员举行了会晤，显示了北京对跟美国的关系感到担心。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自己无限掌权、无限期掌权扫清了道路，他现在抛弃了他所继承的领导层架构，开始他的第二个国家主席任期，他亲自挑选的团队都是他信任的人。在今后的几年里，习近平将依赖他的圈内人提振疲乏不振的经济，消除贫困，增强中国在全球的地位，同时又要避免他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不要因对美关系的动荡而出轨。有两人已经显示出他们已经承担了关键性的角色，一个人是王岐山，是反腐运动的全总管，他在星期六成为国家副主席，再一个是刘鹤，他是习近平的经济政策的建筑师。了解情况的一些人说，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习近平和他的这两个副手跟美国官员举行了会晤，这一迹象显示了习近平对中美关系的关切度提升。了解情况的人说，今年二月，习近平做东在北京招待了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两人举行了非正式的家庭会晤。自从习近平1985年访问美国以来，两人就相互认识。了解情况的人还说，习近平还派遣了王岐山和刘鹤分别会晤了美国大使。在全国人大召开之前，刘鹤前往华盛顿跟美国的一些高级官员举行了有时候是争吵的会谈。刘希望会晤川普总统，但会晤没有实现。川普政府威胁要在贸易和投资方面惩罚中国，在这种局面下，中国面临来自国内和国外的挑战，其中包括朝鲜半岛有可能发生的冲突。去年，中国的经济增长迅猛，是得益于政府和国营部门的支出，而且世界市场需要中国的出口。但一场贸易战可能会很快使这种好形势迅速消隐。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西方国家一直认为，在西方的帮助下，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会变得更加富裕，中国因此将会走向自由民主，会成为西方国家的伙伴而不是敌手。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力增强，随着习近平的上台，中国开始越来越明显地挑战西方国家的基本价值观，挑战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主导的现有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种局面导致越来越多的西方外交界、政界、学术界人士开始重新评估西方与中国的关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前所长伊夫斯·蒂博辛，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前所长伊夫斯·蒂博格辛3月16日在加拿大主要报纸《环球邮报》发表文章，就提出这种重新评估的，就是这种重新评估论的最新表现之一。 那篇文章的标题是我们必须从西方的中国梦中醒来。文章说，中国当局取消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更有实权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的类似的标准也降低。这一切对中国走向立宪专制的制度化是严重的打击，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中国宪法，这意味着习近平从现在开始是从一个高于法律的不可动摇的位置上统治中国，将国家监察委提高到比最高法院还高的地位，可以监视一切并拥有起诉的权利，这意味着中国的自由受到了真正的侵害，只是这种侵害是正规化了的。对加拿大人来说，更令人震惊的是意识到中国的这种变化是权力集中化及权力集中于个人统治者，对政府的制度性约束受到侵害这一大趋势的一部分。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两会已经闭幕了，香港、澳门媒体几天来不断刊登报道和评论，分析两会有关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等重大决定，他们的视角跟中国大陆官媒明显不同。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苹果日报》3月20日刊登李平的评论说，中共从1954年首次制宪到文革抛弃宪法，再到近年频频修宪，每次都把宪法当作体现最高领导人意志的工具，是中国帝王出口呈现陋习的沿袭。中共一边反对宪政，视之为西方邪路，同时又宣称依法治国、以宪治国，无非是用宪法包装一党专政、领袖独裁的合法性。这篇文章说，习近平称帝元年，以宪治国必然会走向语录治国。年年修宪不可能，月月出版习语录、红宝书则可行，而且习近平的红宝书还特别受到一些欧美商人和政客的捧场。信报3月20日刊载金针的文章《消失的反对票》，这篇文章说，人大的投票结果没有意外，但是票数让人眼前一亮。人大以往事关领导人的投票，无论多顺利，总出现少量反对票和弃权票的点缀，而今年明显换上了新风，出现了久违的全票当选，对习近平的投票反对票一张都没有。这篇评论认为，从政治现实看，习核心几年对党和干部要求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保持与中央高度一致。对此，人大除了一句到尾全力支持中央依法施政还有什么好说的？作者认为，中国式的选举讲的是和谐与团结，反对票弃权票一张也嫌多，这就是中国的国情。香港时事评论员林和利日前撰文，昨天姓党，今天姓习，他说，中国政治大倒退之余，中共也异化为习近平党。习近平利用修宪与进一步的集权伎俩，实质发动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政变，把共产党私有为习近平党，以一己的权力欲和权术集结了整个党国机器。林和利还说，习近平把邓小平40年改革打了个稀巴烂，完全废掉改革总设计师所倡议的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党政分开、相对有序的接班人制度。林和利说，中共的灵魂被彻底掏空。信报星期2有关俄罗斯总统普京当选总统的报道标题似乎一语双关，普京无意修宪，称不会做总统至百岁。香港理工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钟建华在人大会议这场戏实在太伪的文章中说，为什么港人对人大会议显得漠不关心？其中一个原因是，整个所谓最高权力机关，说穿了一直都只能沦为一种政治礼仪，无论这种政治礼仪搞得多么富丽堂皇，都只能是一种政治和权力游戏的伪装。 中国大陆那名女记者对以提问包装拍中国马屁的伪外媒女记者的那个白眼儿，似乎也说明了这种会议的虚假。此次人大修宪立即在香港产生影响。新科人大常委、香港民建联前主席谭耀宗表示，今后如果有人叫喊结束一党专政，可能违反宪法和基本法，其参选立法会的资格可能因此受到影响。明报星期二的社论说，香港基本法源于中国宪法第31条，然而尊重宪法并不代表宪法所有条文都适合硬搬生套到香港。一国两制是矛盾统一体，需要创造性的模糊才能够让两个制度并存。修宪后收紧参政空间将是对一国两制基础的注释。明报还特别谈到有屠夫之称的傅政华任中国司法部长一事，认为他的当选有些意外。这家报纸说，傅政华应该为2015年709打压律师案件负责，他的当选未来会使中国维权律师的日子更加艰难。澳门新华澳报说，王岐山重新出山表明，修宪撤销国家副主席任期的限制还是不够的，还需适当改革所谓七上八下的任职制度。一刀切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形而上学，否则一大批能做事能成事的人物会壮志未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一名美国高级官员将前往台湾，美国国务院说这次访问将再次强调长期以来美国的对台湾政策以及对台湾的支持。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黄志恒在新加坡参加会议后，定于3月20号到22号访问台湾。美国国务院说，黄志恒还将跟台湾官员就广泛的议题展开讨论。黄志恒的台湾之行几天前，川普总统签署了台湾旅行法，鼓励美国跟台湾官员不受限制的双向旅行。美国跟台湾官员已经在进行互访和会面，但是呢，通常都保持低调，避免引起外交反响。中国对于台湾旅行法表示愤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六说，中国敦促美国纠正错误，停止美台官方往来和提升实质的关系。那么中国官方周末做出的强烈反应，有分析人士就认为，冷战结束以后呢，美中两国失去了过去共同面临的前苏联威胁，而中国在它实力迅速增强之后呢，对美国构成了冷战时期所没有的挑战。因此在新形势之下，双方需要寻求共同的政治基础，还有战略合作目标，这样才能够避免走向对立和对抗。有关的分析，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来的报道内容。中国负责台湾事务的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3月18号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台湾旅行法有关条款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了严重错误信号。安峰山指出，中国外交部等部门已经表明坚决反对美方签署与台湾交往法案，并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他表示坚决反对这一法案，认为该案有关条款尽管不具法律约束力，但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了严重错误信号，给复杂严峻的两岸关系形势和台海地区和平稳定造成严重冲击。这位发言人警告台湾方面说，夹阳自重必将引火烧身。一天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该部官网发表答记者问说，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停止美台官方往来和提升实质关系，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以免对中美关系和台海地区和平稳定造成严重损害。同一天，中国军方也发表了一份措辞强硬的视频声明，称台湾旅行法严重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损害了中美两军关系的发展氛围。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
在视频声明中要求美方不得实施上述法案有关条款，停止美台军事联系，停止对台售武，以免对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造成严重损害。上海东亚研究所副所长胡林伟认为，美国推出的台湾旅行法反映了中美关系的一个重大变化。中美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签署三个联合公报的政治基础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因为当时双方的共同敌人和战略威胁及谋求全球扩张的前苏联已经不复存在。另一方面，当时中国的实力对美国并不足以构成挑战，而如今中国正在迅速崛起，实力大为增强，特别是中共十九大以来，中国的发展模式在美国看来构成了重大挑战。胡林伟说，
这样的一种趋势就会不断的加剧中美两国的对立对抗的一种态势，这个不仅损害两国的利益，而且会对世界和平，对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产生深远的影响。要看到中国目前的实力，那不是简单的美国方面可以遏制可以平衡的，那个结局恐怕对双方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中国也必然会做出一些反应，做出一些反制，那样的话中美两国的关系就会走向负面，走向对抗，这个影响是很不好，而且是深远的。
美国总统川普寄望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帮助解决朝核威胁，两位领导人之间一年多来一直保持良好互动，但是平昌冬奥会以来，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出现明显缓和。美国和朝鲜有望举行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讨论平壤气核议题。美中经贸摩擦再度浮上台面。在这个背景下，允许台湾和美国政要和高官赴访的台湾旅行法得以正式出台。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周六发表署名侠客岛的文章，指出如今朝核出现缓和迹象，中美在贸易问题上再度关系紧张，如果中美关系趋于对抗，那特朗普就可能利用此法邀请台高层访美，给大陆制造困难。胡林伟认为，中美双方在没有前苏联这样一个共同敌人的情况下，缺乏共同的政治目标、共同的合作基础以及合作目标。他提出，中国现在得到快速发展之后，应该和美国共同寻找共同的战略基础、政治基础，还有政治目标。上海东亚研究所副所长胡林伟说，
没有这些共同的战略基础、政治基础和共同的目标，那中美关系发展就必然会导致对抗和对立，这是从正面去讲，要去寻找共同目标。从负面讲，在一些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中国也要清晰地划出底线，防止美国在这些问题上不断地触及中国的核心利益。
美国国会通过的台湾旅行法获得川普总统签署之日，恰好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完成有争议的修宪开始无限期连任前夕。截至发稿，记者还没有获悉川普祝贺习近平连任的信息。分析人士认为，日前被视为对中国态度比较温和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由素有鹰派之称的前中情局局长蓬佩奥接替，给未来美中关系发展增添了新的变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斌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接下来在时事经纬节目中，我们来看几则跟两岸关系有关的报道。首先呢，就是台湾的陆委会主任委员陈明通，他在20号星期二这天呢，在立法院被询，针对有立法委员问他是不是曾经在去年11月作为蔡英文的密使到大陆跟涉台高官会面，他的回答是陈主委没有办法回答陈教授的问题。陈明通还表示，他上任后会为两岸的交流创造契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9号刚接任台湾主管大陆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陈明通，20号在立法院全体院会上首次亮相。亲民党立法委员陈怡杰质询陈明通主委是否在中共19大后秘密赴北京同涉台系统会谈。对于这个原本会谈双方承诺要保密的会面，陈明通以迂回的方式拒绝回答。
报告委员，这个陈主委没办法回答陈教授的问题，那是他属于的学术交流。
尽管陈明通主委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那次会面，但那是属于学术交流，似乎间接证实了那次会谈的事实。陈怡杰问陈明通赴大陆同涉台官员会面是否在充当蔡英文总统的密使，陈明通仍然以同样的方式回答说陈主委没办法回答陈教授的问题。台湾媒体报道说，中共十九大闭幕的11月初，时任台大教授的陈明通低调赴北京会见了前国务委员、中国台研会长戴秉国、时任中国台联会长汪义夫、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所长朱卫东等涉台官员和学者，双方约定行程保密，但是这次会面后来被媒体披露报端，令北京不悦，导致原计划陈明通今年一月率台大国家发展研究所的京沪智库交流团赴大陆的行程叫停。台湾媒体报道说，台大教授陈明通在授课时常对学生讲，只要中国不统，什么都可以谈。对此，分析人士认为，此语显示出陈明通教授在两岸关系上的开明和务实态度。而蔡英文再次启用陈明通担任陆委会主委，原因之一就是希望透过陈明通跟大陆官方、学术和民间的关系和沟通管道，为两岸关系发展开创新的契机。在20号的立法院质询时，陈怡杰委员让陈明通回答是否说过只要中国不统，什么都可以谈时，陈明通反驳说陈主委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请委员不要拿陈教授的话来询问。不过陈明通对他上任后能够打开两岸沟通和联系的局面似乎信心满满，他承诺要在各方面创造条件，尽早同中国大陆国台办新主任会谈。外界预计，由于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当选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现在的第一副主任刘杰一将出任新的国台办主任。陈明通还表示，陆委会支持台北和上海举行双城论坛。他说，城市论坛是我们政府的政策，过去也鼓励了台北的双城论坛。今天如果台北市政府要办双城论坛，他们如果有需要，我们一定加以协助。
两岸的交流，它的本质是促进两岸的了解，营造一个良好的互动环境，是这个政策的本质。那么李文辉上次来发生的事情跟两岸的交流的本质有段距离，所以之前政府呢停止了他后续的这个交流活动。
台北和上海轮流主办的双城论坛今年轮到在台北举行，初步商定在5-6月份。不过台北市长柯文哲19号表示，今年的双城论坛有点麻烦，上海台办主任李文辉被陆委会禁止入境。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表示，陆委会尚未收到台北市和上海方面的有关申请。今年2月，上海台办主任李文辉曾申请来台，但是陆委会以考量到李文辉来台引起社会诸多争议为由，暂不核准。不过邱垂正表示，如果上海台办提出来台申请商讨双城论坛事宜，将依照联审会审查结果而定。他重申，两岸的交流要符合健康有序的原则。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有关两岸关系的报道，我们再来转向，就是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彭胜主他所做的报告。他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走向类似独裁的方向，将会对台湾造成更大的压迫。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安局长彭胜主星期一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中国修宪取消习近平国家主席任期的限制，对台湾而言不容乐观。
我认为他对我们的压迫 对我们可让的空间是完全在他自己的手上，但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也显示他的权力会更大，那么他对我们来讲他可以说是压迫的时候他会更集中更强力。
彭胜洲局长还说，习近平将走向比较类似独裁的方向，强势主导整个地区，对亚洲来说是负面的发展。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星期一邀请相关官员就东亚与两韩之战略情势及我国相关因应策略提出专案报告并接受质询。国安局的报告还指出，习近平主观期待两岸关系有重大突破，以获得自身历史定位，随其得以延任国家主席，对台操作空间将更大，使得未来两岸关系发展变数增多。报告还说，在中国片面中断两岸官方协商与对话的情况下，仍然维持对台外交及军事压力，推动涉台议题去政府化及去主权化，同时对民间推动融合发展措施。此外，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美国总统川普签署台湾旅行法之后，台湾政府应该采取一些实际的作为。
你们要不要大胆建议说，蔡英文总统提出来川蔡会，再过来大胆提出来蔡英文过境美国，到美国公开演讲。
江启臣委员还指出，台湾旅行法通过的意义在于，台湾敢做什么，能做什么，然后承担得了所有后果，并做好万全准备及评估。台湾外交部次长吴志忠答复指出，政府一向希望能和美方有更多高层互访。中华民国前总统李登辉曾经访问美国，如果能再发生将是好事。1995年，美国国会及克林顿政府同意台湾前总统李登辉以私人名义访问母校康奈尔大学并发表演说，不过此举引发了两岸关系的紧张，也导致了1996年的台海导弹危机。江启臣委员还谈到，美国在台协会的新办公大楼即将于6月落成，到时美国政府将派何种层级官员出席典礼备受瞩目。对此，吴志忠次长表示，目前台美正在协商当中，当然层级越高越好，不过也不便过早公布，以免中国进行破坏。面对台美关系升级，北京方面是否会做出更强烈的反应？吴志忠次长认为，就算没有台湾旅行法，中国也不会停止打压台湾，台湾外交部会做好万全准备。台湾外交部稍后发布新闻稿指出，欢迎并感谢美国国会通过及川普总统签署台湾旅行法，鼓励美国政府增进台美双边官方交流的层级。不过，外交部并没有安排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等高层政府首长访问美国的任何规划。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湾民间团体在3月19号，中国关注中国的被中国关押的台湾活动人士李明哲的新闻当中呢，特别发出了呼吁，也就是希望有关部会能够协助家属跟民间救援大队来营救李明哲，让李明哲能够早日安全归来。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十几个民间团体在总统府前举行绑黄丝带声援李明哲的活动。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玉玲说，李明哲以所谓的煽动颠覆政权罪被中国当局判刑5年，现在已经被关押1年，他的家属至今无法去大陆探视李明哲。他表示，台湾政府有必要去主张人民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在遇到中国事务时，我们的政府对于保障人权却完全没有办法提供人民一个有效的救济管道。
但是很遗憾的是，就已经1年了，我觉得到现在我们其实还是看不到我们的政府有效的去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就是说到底 接下来李明哲的这样的一个不管是探视权或者是他的通信权到底要如何获得确保，以及未来如果还有类似这样的一个个案的时候，到底我们的政府会用什么样的态度以及这样什么样的一个做法去因应这整件事情呢？
李明哲救援大队在写给蔡英文总统的信中说，保护人民权利乃国家基本义务，国人一再遭外国任意逮捕拘禁，更关乎国家安全问题，政府应以更加主动积极的态度对李明哲涉及的主权与人权议题向中国严正交涉，全力协助家属和民间救援大队的营救工作，让李明哲早日安全归来。记者会之后，声援李明哲的团体还在警车开道下从总统府前的广场出发，沿着重庆南路一路游行到终点蔡瑞月舞蹈社。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主要经济体的财政还有金融官员星期一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纠纷想必呢会成为这次二十国集团财长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美国对进口钢铝征收关税引发全球范围的关注和忧虑，美国总统川普也将在最近宣布如何对中国侵犯知识产权采取行动。那么美中两国看起来呢，比任何时候都有可能燃起一场贸易战。美国之音财经记者肖寻就在美国之音的节目当中呢，跟主持人对谈，谈到了美中贸易、关税以及两个经济对话的有关消息，请听详细的报道。
我们知道川普总统此前宣布的对钢铝征收关税的这个政策应该是在本周五开始实施哈，但是目前还有很多具体的细节还没有披露，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对，就是今天这个商业部呢发了一个这个通知，就是说从明天开始呢，就是国内美国国内的一些这个商家如果要是认为自己会受到这个关税的这个影响的话呢，可以提出这个免予这个这方面的这个
豁免
的这样一个要求，或者是还有反对意见也可以提出要求。另外呢，我们看到有新闻报道说，这个过去这个周末里边有大量的这个游说团体还有游说者啊，来到这华盛顿呢，就在最后的这时间里边呢，希望能够这个说服这个总统还有白宫方面呢，在这方面做出一些这个让步，但是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是没有这样一个可能性。那么因为这个川普总统当时宣布征收关税的时候，他决定是对所有国家征收关税，但是他宣布的时候就是说加拿大和墨西哥两个邻国他们免予现在临时免予征税，而因为这也是因为这两个国家是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里面。另外呢，他还说敞开这个口，就是说呢，其他国家也可以申请。那么就是说，美国的一些邻国，那么对这个关税最担心的一方面，就是说可能会影响到邻国的利益啊。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欧盟方面也都放出话来说，如果你要真的要对我们征收关税的话，我们列出了一个单子出来，有很多的这个美国的这个产品，可能会被征收关税，包括这个波旁酒啊。还有这个海利摩托车啊，这样诸此类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也据前几天有这个报道说澳大利亚得到了豁免，但是正式的消息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
是说到游说团体反对川普总统的贸易政策哈，我没想到川普总统接下来会在未来的几个星期宣布一些针对中国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所这个提出的政策。那么白宫此前是透露很有可能会对进口自中国的大量产品来征收关税来作为惩罚措施哈。那么也有很多美国本土的这个商业团体是反对这项决定，那么他们的担忧主要是什么呢？
是这样子的，就是总统做出这样子的决定，就即将要做这番决定，是基于这个301条款的调查。这个301条款调查是1974年贸易法的国内法的有关这个公平贸易方面的调查。这个法不用是因为这个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了以后，那么就通过这个多国的这样一个争端机构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美国现在绕开了这个机制呢，就等于说是放弃了这个 WTO 的这样一个诉讼机制。这一方面担忧是这个，另外一方面担忧就是，他列出了比如说100种这个中国的产品啊，那么如果真的要是对这些产品征收这个关税的话， 有两方面考虑，一个就是说对美国的本土的消费者可能会带来影响，你买不到便宜的东西了啊，东西都会涨价。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中国肯定会是以报复，那么这个报复呢也有一个单子出来，大概没有正式单子，但是就是说像波音公司这样子的公司，还有包括苹果啊，这些都会有影响。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有45个这个商业团体啊，就代表不同的这个商业利益的这个团体写了一封公开信啊，那么打算就是让这个就告诉总统说你可以这个选择别的方式来应对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的这样一个侵权行为，还有胁迫就逼迫这个美国的公司转移技术这方面的事情，但是通过关税的手段是解决不了问题，而只会给美国本身带来这样子的负担和这啊。负面的影响，所以呢，这个也是各种利益团体现在都是在这个攻防阶段。那么白宫方面现在还没有宣布这方面的东西，因为要等到这个贸易代表把这个建议，这个结果和建议，调查结果建议出来以后，然后这个总统再做出宣布。今天有消息说的是，总统有可能还要再加100种商品。那么现在算出来的大概是300亿美元，就相当于大概。美国在知识产权方面每年的损失的数额，然后呢，就相对这300亿美元有多少种中国进口的这个产品啊，累加起来，那么再加一种就变成600亿。所以呢，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所以现在确实是各种消息层出不穷啊。我们还注意到，在星期天的时候，美国的副财长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是说，美国方面已经放弃了跟中国进行正式的经济对话，但是之后财政部的官员又出来否认了这样的一个说法，这方面情况是怎样的？
我想呢，他说的话可能也没有错，但是就是说，在我们这个财政部的意思就是说的是，他没有正式的决定，说的是美中今后不再进行这个，这个最高层的经济对话。但是目前来看，这个对话呢，去年7月份首届美中全面经济对话呢，是就在这个川西会100天以后啊，然后突然就不欢而散。那么等于说这个机制呢，现在就是搁置在那里。那么实际上他也在昨天的第一次讲话里边说这个努钦财长呢，实际上和这个中国的高层的财政官员也还有这种经常性的通话，保持通畅的渠道。那么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对话方式，那不能说的是就完全没有对话，但是像那种全方位的这种中国想要的那种对话，那个对话呢，当时是在小布什时期，是卡尔森的这个做财长的时候建立，从这个战略对话里分离出来。那么在这个奥巴马政府时期也得以延续。川普政府一开始呢就放弃了这样一个对话机制，后来又建立起这个新的对话机制，搞了一届，后来就不欢而散。我们看到前几天这个刘鹤，现在已经是副总理，对吧？他被派到美国来，而且呢，当时本来说可能要带100人的团体来，后来就是被美方控制在大概1/4的样子，具体数字我们太清楚。他来的当就展开这个对谈话的第一天，就跟商界人士也好，没这个川普政府的这个官员也好谈话，当天的川普第一次透露说他要征收关税的这样一个决定啊。那么刘鹤是回去的时候实际上没有得到任何的承诺，这白宫后来是否认了。那但是呢，在中国的报道说的是美方是同意未来举行对话，但是没有说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啊，这个自各说各话了，反正是美方是予以否认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具体说到双方的这个经济对话完全的放弃了，可能没有这样的说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在周末成立了一个权力很大的反腐机构，领导人是一位政治局委员杨小渡。这个机构呢，今后将跟过去几年来可以说让贪腐官员闻风丧胆的中共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就是中纪委合署办公。那么这个中共执政以来首次设立的重要国家部门跟中纪委有什么不一样呢？是一种互补的关系呢，还是机构的叠床架屋的重复设置呢？在媒体观察栏目当中，记者海涛就谈到了下面的一些议题。
国监委顾名思义呢，这是一个国家机构，专门监察这个监督查办官员腐败的。那么我们知道中共是有个中纪委啊，中纪委中共体制党领导一切，有了中纪委为什么还要国监委？
是这样的，因为呢，中共的他这个党员干部啊，或者是他基本上是两个概念。那么我们不可否认，中共的这几百万、几甚至上千万的这些在各级政府当中负责的干部当中，大部分都是党员，这个大家都心知肚明。那么还有一部分他不是党员，那么这部分由谁来管？以前中纪委呢就管不着这部分的这个不是党员的这部分人。那么这部分人呢，在国家监察委员会成立之后呢，就把这些人就都给囊括进来了。据那个中国那个他不是修改宪法有一个条款，就是谈到了这一点，就是国监委他要管什么人呢？就是管这个中共中央机关，然后是各军种、兵种，这解放军，还有这个就是普通的什么共青副、共青团了，还有一些什么国家企业了，包括所有的文教团体、教师啦、医生啦什么，在所有的这些团体当中，现在把所有的人都包括进来，要由国监委来统一把他们管起来。
嗯。那么我们都知道，现在习近平正在主导中国进行所谓党和国家机构的深化改革。
对。
那么这个改革的趋向呢，总的来说呢，是看起来是大部制，各个部委合并，
要削减。对。
削减。
对。
那么唯独在反腐这方面，似乎呢力量在不断加强，增设了这样一个这么一个大的国家部门。
这个部门是非常的重要，这是因为习近平和王岐山在反腐以来呢，不断的策划，不断的想，他推出了这一点。他就整合了，就是以前的国务院有个监察部，杨小渡在国监察部当部长，还有那个中国人民最高检察院，他有一个叫做反贪预防反贪这个局。那么以前这个局呢，也是杨小渡当的兼局长，他把这几个局呢，就是检察院的部分，还有这个中纪委的这部分，还有国务院的监察部这好几大部分，他集中在一起，又增加了这个10%的人员，这个非常庞大的这么一个单位。那么这个单位呢，因为杨小渡曾经说了，他说我们人员增加了10%，但是我们要监控的对象，我们要工作的对象增加了200%，就是这个比例就是非常，他对这个监察部来说，监察委来说是，他们增加的人这个人数是不少，工作人员是不少，但是他们工作的对象增加的更多。
嗯，
这就是说为什么要把这几个部委，包括党的，包括什么公检法都给整合起来，成立了这么一个超级的一个大部委。
嗯，看来反腐的任务是任重而道远。那么王岐山呢，他我记得他自己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很有我很有印象。
对，
说医生是不能给自己动手术的。
对。
那么在一党专制情况下，自己能监督自己，自己能反自己的这个贪腐行为吗？你觉得这个问题？
共产党呢？你说这个问题非常好。共产党包括王岐山本人，他们也的确不断地研究这个问题。因为呢，你如果是医生不能自医的情况下，就是说你共产党是执政党，然后你又没有人来监督自己，你不管你再成立什么单位，再成立多少单位，成立超级大部委，成立什么意思？你如果不能自己自医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就是没有办法来得到解决的。这很明显，王岐山也很清楚，我杨小渡也很清楚，每个党员干部包括赵乐际，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习近平和王岐山在上周末在人大会议上当选为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传闻已久的习王体制正式确立。那么未来王岐山将是党内第八位政治局编外常委呢，还是说是习王体制中的二号人物？另外，如果党跟国家的体制跟制度都被打乱了，那么中共会不会进入一切都没有定数，只有习近平个人意志独尊的新时代呢？关于这些话题呢，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主持人许波就邀请了记者还有专家学者一起来对谈。那么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他就认为王岐山任副主席打破传统，但是并没有打破制度。他说，
严格说来，王岐山当国家主席、副主席是打破了传统，但是并没有打破制度的限制。因为作为一个高官，裸退之后又被返聘，王岐山是第一例。你像当年邓小平垂帘听政，那他因为还保留着这个军委主席这个头衔，而在十九大上呢，王岐山是裸退，成了一介平民，成了一个普通党员。可是这次呢，又当上了国家副主席，这个确实是没有先例的， 这是打破传统。但是呢，这种做法并没有打破体制的制度的限制，因为按照宪法，副主席没有年龄的限制，也不需要在党内担任高级职务。
另外，胡平还认为王岐山将成为中共史上最大权力的副主席。他说，
我想他大概会以两种方式发挥他的作用，一种就是以国家副主席的身份发挥作用，因为按照宪法，副主席受主席的委托可以代行主席的部分职权。那么如果主席赋予副主席的这个事情越多，他的权力就越大，如果主席委托的越少，那么你副主席的权力就越小，如果主席干脆不委托任何事情，那你这个副主席就连个摆设都不算，都不像。那么可以想象呢，在未来，习近平会把大量的事情委托给王岐山，由王岐山来代行这些职务，所以呢，那个王岐山作为副主席就势必会成为就是中共建政以来历史上最大权力的副主席，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我想王岐山还会以一种间接的作用，在其他方面，包括在甚至在党务方面也发挥重大的作用。那个作用方式就是他列席政治局常委会，因为他是列席，那么他有发言权，但是并没有表决权，看起来他的权力就比其他几个常委都要小，但其实不然，因为别的常委都知道，王岐山是最受习近平所信赖的，王岐山的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就代表了习近平的意见，或者说王岐山发表的意见一定会被习近平所支持啊。那么这么一来呢，那么他们就会把王岐山的意见看得非常重要，他们就去附和王岐山的意见。因此，王岐山尽管没有表决权，但是他的反而能够在这个政治局常委会中间都一言九鼎，他的话就变得很起作用。
那么现在呢，有人担心中国会出现老人政治的问题。对此呢，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他认为，领导人年轻化是世界趋势，继续老人政治就会失去未来。张立凡说，
现在你看啊，全世界特别是互联网时代来临以后，这个政治领导人越来越年轻化，在世界各国，除了像美国现在是一个老头，然后中国这两个岁数也不小了啊，但是你看什么这个法国的总统就很年轻，还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一些这个新生代的政治家啊，正在走向这个舞台的中心，这可能在未来的10年20年里头会成为一种趋势。那么这种代沟就必然产生，而且我想这个这些个尤其是这种不懂互联网或者不懂这个现代的这种网络社会的交流和民主的这些领导人，我觉得他们被淘汰的几率，或者说他们难以应对这个新生代挑战的这种能性就越来越大。所以现在如果继续老人政治的话，我想可能就会这个失去未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联合国关注叙利亚人权的问题。在联合国负责人权事务的官员星期一批评叙利亚政府在自己国家内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时呢，批评安理会没有为制止民众的苦难采取更坚决的行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伊德拉阿德侯赛因他说，在7年前儿童受到折磨，可是呢，叙利亚政府让肇事者逍遥法外。在2011年，一些学生用油漆喷写反政府标语之后被逮捕，随后发生的抗议学生被捕的示威受到政府镇压，最后引发叙利亚全面内战。阿萨德政府的叙利亚政府说，他的军队只用于进行反恐行动，不攻击本国民众。但是呢，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侯赛因说，在叙利亚内战中，不仅是叙利亚政府，交战各方都使用了非法手段。好，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呢就告一段落了。我们即将推出下一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